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昨天晚上呢，美国参议院很意外的投票是达成了一个跨党派的共识，就是全票通过一个叫做“小费不征税法案 ”（No on Tips Act）。
哇，我跟你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其实我们要这么看这个事儿，就说首先第一个哈，跨党派能够为这个普罗大众的钱包考虑，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这个消息背后呢，其实还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五味杂谈里面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在这个小费不征税法案实行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对，是的。其实我跟你说，刚刚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突然间我在想，我理解错了。我想成不征收小费法案。我来高兴，你知道我高兴一阵。
想太美了。
我跟你说，小费这个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是困扰很久的事儿了。现在小费越来越高，
okay.
你知道吗？
是是是，所以这个啊，不是说不收小费啊，大家千万不要像蕾蕾一样啊，法是不会，这个不可能立法通过这样的这个。现在的通过的立法是小费的收入不再征税了。
嗯，
哎，不再交个人所得税了。那当然呢，这个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每一个人每年最多可以有$25,000的现金小费去申请一个所得税的减免。
对，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25,000、
嗯，
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们小费大多数是刷在信用卡上面的，
嗯，
对吧？但是有一些是给现金的，这就很难计算了。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法案它虽然通过了，任何一个法案通过它都不可能360度的去覆盖，所以呢，我们在替这些所有拿小费收入的朋友们高兴之余，同时也有很多的问题，相关连带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金小费，讲老实话，现金小费本来就不报税，本来我就不相信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现金小费拿出来报税。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迫不得已的要报一点税呢？原因就是说你的现金小费加上你的这个时薪，因为通常拿小费的都是 hourly pay 嘛，
对
吧？对，
是
拿小时工资。那加上在一起，你达到一个什么标准线之后，你相应的你才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其他的税收上的福利啊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会拿出来一些自己的现金消费。而且你知道吗？因为加州是非常严格控制小费的这个收入，那为什么很多人也要把自己的现金小费拿出来报税呢？这就是因为加州州政府对所有的这些餐馆有一个要求，
嗯，
就是或者是国税局也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比如说你餐馆的营业额是这一个月是80万，那么他就 assume， 他就是认定其中你所有的员工加在一起，他们的小费收入就至少要有8万，就是10%。
对，是的，
对，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就是说计算的一个假想的基准点。
对，是。那么呢，因为很多餐馆现在呢，它是小费不仅仅是员工分，像后厨也分，前台分，包括老板也会在分小费。
对，所以这个在他们这个餐饮行业里面呢，这个词叫做你们这个餐厅是打共产的还是打私产的，你听得懂？
你知道吗？共产，你说
共产呢？共产呢，就如果你去餐厅打工啊，然后人家老板说我们这儿小费是共产哦，那就共产的意思就是大家今天桌上的小费，你不管你 serve 几个桌子，这桌上小费都拿过来之后，大家就放到一个铺里面，放到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呢大家去，所有人去按，有些是均摊，有些餐厅是按比例，比如说后厨20%，然后经理10%，然后剩下的这个70%还要分，你是这个waiter， 你还是busboy， 你就说你是那个服务生，你还是那个倒水的，然后还有你的年资，就是说每一家餐厅他分的这个 比例还有分法玩法都可能不一样。
对，你说的很对。像我朋友的小孩呢，他
我就是打磨餐厅的，对不对？
就是，那你在哪打餐厅？哪家餐厅？
已经黄了。一看就是。事实证明我也是吃过苦的。
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很多的出来美国的特别上学的留学生的话，很多都打过餐厅。你知道我的那个闺蜜，她当时就是在 Kansas 上学哈，那勤工俭学，她呢晚上就下课去打餐厅。你知道那个餐厅什么？没有那个最低的工资，工资一毛钱没有，你就完全靠小费。而且他们是自助餐，客人只给1块钱小费。
很多有一些就是东部的这种东部的州，很多都是只有1块钱或者是2块钱的这个minimum pay， 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要靠小费。我记得我当年有一个同事，他是从 New Jersey 从新泽西过来的，然后呢过来加州呢继续打餐馆，然后他第一次到餐馆，他就看到啊，我竟然每个小时有这个 minimum wage 的 pay， 最低工资的这个。最低工资的小这个工资，他都惊了，你知道吗？他都无法想象，说你们加州人的待遇也太好了吧？除了小费，我竟然还有最低工资。他说这个在我们纽约自己是不敢想象的。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他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这个 Rosemead 那边有一个日本餐厅打工。你知道，因为他是做前台代位的，他说他拿的小费是3等级。
啊，对，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是大waiter，你还是小 waiter， 你还是 busboy， 你还是这个 host， 都不一样。
对，而且现在除了小费之外呢，餐厅有一些餐厅还会扣一个3%的叫员工的福利和保险费用。
啊，那这个是等于是说，有些餐厅我们之前有看到他在上。就加了这个3%是要客人支付的，
对。
然后呢，可能有些餐厅呢，就是从大家一起收来的这个小费里面呢去扣掉，
对
吧？
他这个餐厅是什么？意大利餐厅，我就是现在就是直接曝光他，然后就在帕萨蒂纳那有家意大利餐厅，他这个餐厅有几十家的连锁店，然后他的那个菜单下面有一行小小的字，你不留意是看不到的，他会收额外的3%的 surcharge 给员工的福利和 insurance 保险，就是说你要付你的那个餐钱饭钱，要付小费，小费完了之后再付3%。
反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其实你要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如果他这个3%不把它单独写出来，他也一定搁在菜钱上，他也一定搁在菜金上，他那个每一个菜每一道菜肯定也会涨价。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家餐厅老板挺老实的，挺好的？
我的意思这家餐厅老板他就像之前前一阵子Amazon 啊，还有 Timo 啊等等这些网络电商，都会说这个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价目表改一下，要让大家看到你为这件东西额外多少支付了多少这个川普的这个进口税。
对对
对
对，对，没错。
说像这个老板把这个3%列出来，他就是告诉大家，不是我想收你们的，是政府给我们列出了这么多，给我们这么多负担，那我们实在承受不起。但我如果要是讲老实话，你如果加在这个菜价上，对吧？你也不知道他拿这个钱到底干嘛了，到底真的是他的菜的成本啊，还是怎样的？
是
让他单独把这个3%列出来呢？当然，作为消费者，你看到这个3%，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
当然，
对对对，你肯定心里不会舒服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呢，就会因为可能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会不舒服，你就会想说，我都付了这3%了，我干嘛还要付10几20几的那个小费？讲老实话，我觉得加州的现在的这个小费哈，就你每次结账的时候，它那个机器自动给你跳出来，都18%起跳。我有时想说，你们真好意思吗？
我有18%都是最低的小费。
我就说18%起跳，我说你好意思吗？你是拿着最低工资的呀。你如果说你是在 New Jersey， 你没有最低工资，你只是1块钱2块钱每个小时，你18%起跳，我觉得 OK 啊，对不对？那个合理。20%，所以像我去东部，我通常都会给20%的小费。
对，没错。你知道现在哈，你一般吃晚餐没有22%的小费，25%的小费，你都不好意思离开那家餐厅。啊，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怎么着哈？我觉得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今天你没发现哈？你今天去 Starbucks 或去奶茶店买一杯奶茶咖啡，哎，它马上那个荧光屏上会显示出 小费10%、15%、20%，我在想说，今天你没有给我 service， 你就给我制作了那杯奶茶，我为什么要付你小费呢？
对啊，我今天来这里吃饭，做这个东西出来，make 这个 product 出来，难道不就是你的工作吗？
没错啊，是的，
对对，
你的工作已经是付了你的工资了，而且我今天为什么到你这来消费，就是因为说你卖了这个 product， 你做了这杯奶茶，我来消费，我凭什么还要再付小费呢？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不可理解的。
对，所以呢，当然话说回来哈，那我们这一次全票通过的这个小费不征税法案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在东部的，就是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些地方做这个服务生的，或者是靠小费收入生活的人，会是非常友好的。那对于加州来讲呢，其实也还好了。
嗯，
但是呢，前提呢也有一个哈，就是说你最多可以有25,000块钱的这个现金小费申请税收免报减免。当然，那个前提是你这个钱是必须雇主有帮你申报，而且呢有用于预扣这个工资税。所以比如说你这个星期的 payroll， 你工作了40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多少钱的小费，你要自己报上去。报完了之后到年，因为它会预扣工资税嘛，你的 W2 会预扣工资税嘛，
嗯，
然后你报完了之后到年底你报税的时候，你可以再是申请这25,000的是退税的。 对
是的。而且呢，这项减税的政策呢仅仅是适用于2025年年收入不超过16万美元的员工。那么未来这个收入的门槛呢会根据通胀自动调整。
是，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哎，我的这个现金小费啊，或者是我的这些东西，如果我报税了，或者是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把它拿出来报税之后，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您分享。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说昨天晚上参院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呢全票通过了小费不征税法案。那每年呢是可以给年收入16万以下的服务业从事服务业的朋友们呢减免25,000美元的这个小费收入的税。那当然这个前提呢是你要报这个税，对吧？
对，
你报了这个税，然后他从你的工资里面扣了这个税之后呢，然后他会把这个25,000是不用上税的给你再减免回来。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他知道我挣多少钱了，哦，他那个收了我的税，然后我到时候年底报税的时候我还得减，那我要是减不回来怎么样怎么样的，会有很多的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说你的这个小费的收入报了税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首先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以后一旦你失业或者是受了工伤，然后你的那个当时的理赔的这个标准还有你的这个补助金的标准都是要按照你过去6个月到12个月的平均payroll来计算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公司的工资单上，或者是说你在工资单上你的收入很少，那对不起，如果你今天发生工伤需要在家休息的时候，你能拿到的钱也很少。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有这个，就是打个比方你有这个我这么说吧哈，你生孩子，
是，
对吧？你要向 EDD 去申请这个生孩子的每个月的这个补助，一般是大约是你的工资的80%吧，70%左右。
嗯，
那它的标准是什么？
它的标准就是你
跟
钱报了多少税呀、
啊？对，就
工资单上的那个工资是多少啊？对不对？
没错，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好处，就是你小费报多少的话，你要是去申报这个小费的额度的话，你对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对，所以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工作的时候这些都不是事儿，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报税，然后我现金小费反正我拿的是现金也没有人知道，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但是问题的就是一旦你出现了这些比如说工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的这张 W2 你的这张报税单你的这张工资单就成了你证明你过去赚多少钱的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了。那那个时候你再说你挣多少，你还有多少多少小费什么的，这些都已经没有人管了。其实你知道吗，在美国哈很惊人，哎，在美国这个从事小费相关工作的人 竟然有400多万人呢。
对，没错。而且呢，这种小从事小费职业的这些岗位啊，比如说肯定是餐厅服务员啦、服务生啦，以及美容、美发、美甲、皮肤护理、水疗服务等等，包括你在酒店里头去当那个大堂的，对吧？推行李的，包括你停车的，
是这些人都算是这个小费职业，对不对？
是。
所以现在的法律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收到小费超过20块钱，你事实上就应该是要跟雇主来申报这个小费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扣税每次扣的那个钱呢，有一部分是税，有一部分是以后用到你的这个 Medicare， 有一部分呢是以后用到你的这个社安金里面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报税报的太少，这些小费收入你全都不报税的话呢，那你这个整个在你累积你的医疗保险和你的这个社安金的部分，其实也会变得很少。那还是同样的，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算把这些现金全都存在银行，锁在保险箱，没有人知道，可是钱这个东西它会贬值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脱口秀大会里面那个呼兰讲过一个段子，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他说，他当然他讲的是股市哈，他就说为什么这个钱都今天蒸发了多少多少个亿，明天蒸发了多少多少个亿，你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啊？然后他说从液态到气态是蒸发，这钱是固态的，从固态到气态它是升华呀。我的意思是，你放在保险箱里的那些固态的钱，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升华。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是说，你放在保险柜里头的，你哪怕嘛那个挖个那个地洞把它埋下，埋在地底下的哈，你这个钱通货膨胀你就会贬值啊。
所以这就是你的钱在升，你的钱在升华嘛。所以这就是说你的钱，你的固态的钱在升华。对对，
是。对，而且你报多少钱呢，当你日后退休了之后，你每个月领的那个从政府领的那个钱的多少其实也有关系的。
是的，所以呢其实哈，像这个小费不征税法案哈，对于很多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群体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对于这部分服务行业，或者我们叫小费行业来讲，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这个小费收入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呢，在过去呢，这类收入呢就常常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就是什么呢，就是报了担心多交税，不报又怕被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现在哈这个提案，这个小费不用报税免税的这个提案最终成为法律之后呢，那么您如实申报的前提下，可以对25000美元的这个现金小费申请得到税务上的减免，真的是对打工族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我觉得。
对，是的。这么说嘛，换句话说，简单的来说哈，比如说根据现行的法律，那么你的小费呢，某个月的小费只有10几块钱，你就可以不用申报，但一旦超过20块钱呢，就必须报告，而且是依法缴纳相应的税款。那么根据新的法律的是呢，如果你年收入是5万块，那么其中25000块钱已经向雇主申报了小费，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呢，你只需要为剩余的25000块钱来纳税，所以节税的幅度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呢，不仅仅是可以帮助你节税，而且真的把你这25000块钱变成是一个正大光明的收入嘛，对吧？
是。
而且你这个收入最终它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社安金的多少啊，影响到你的 Medicar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策出台，那其实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至少这25000块钱。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6万以下，然后这25000块钱大家要努力去报税。
对，是的，其实报税是对自己好，如果你有家庭的话对家庭也好。
对的对的。当然了，现在我们前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一讲到小费，可能脑子里面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为什么要付这么多小费，我有没有为我付出的小费得到相应的服务，我这个小费到底付的值不值。所以大家现在也都众所周知，是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已经开始明显失控了。我甚至常常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些朋友回国啊或者去台湾啊，大家就开始讨论，甚至是去日本哈、韩国什么的，大家开始讨论说，哎，不仅那边的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消费本身是便宜的，我还不用给小费呀。 大家觉得说现在去这个亚洲国家消费就觉得好赚呢、啊、本身东西又便宜，然后还不用给小费，不用为给小费这件事情操心头疼。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十几年前哈，20年前我回国的时候、嗯、然后我在餐厅吃饭，那个时候是我出国之后第一次回国嘛，我呢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就给小费，然后呢服务员看到我都愣住了，因为你知道吗，我怕不给小费会被人家追出来打。你知道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就前一阵子不是在那个 San Gabriel 有家那个中国的那个中餐厅，然后有两名女士因为小费给的少了，结果被那个服务生追出来要嘛，最后那一名女士呢得了抑郁症了，整天呢、
哎、
对就。然后我那个就是上一阵子，应该是上个月吧，我跟我妈去那个叫 Montreux Park 的有一家餐厅，中国餐厅啊，去买东西。然后我们走了嘛，我们是买外卖，然后外卖拿出来走了。结果呢，有一个服务生追出来，就冲我走过来了哈，说你没有给小费。我当时一愣，我说啊，我说现在买外卖也得给小费吗？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餐厅不是有很多那个就是那种小吃嘛，你就扒在那个就是能买了就可以走了嘛哈，根本没在那边店里头待的嘛。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买外卖也要给小费了吗？现在后来他说啊，我说我们只是买外卖，哦对不起，搞错了搞错了，他就往我们后面那一辆车走，跟那个女的白吃了大约有20分钟。那为什么我会在那，我也是在那看热闹，我就在那边看哈，到最后那个女的不得已还是掏出来了给那个男的服务生，那个男的服务生才肯离开放他们走、
嗯、是，其实像你的这个你的这种感受哈，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现在的感觉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在美国经过一个调查哈，有74%的美国人认为小费已经失控，然后有57%的人表示这些商家呢只是想要用这个小费来替代工资，然后呢有27%的人会在看到屏幕建议的这个18%、20%、22%的这个小费之后呢，这个建议小费之后呢，选择减少小费。你知道有时候对我来讲哈，我是觉得每一次看到这个18%、20%、22%，我心里是觉得很不舒服的。
对，是的，因为我已经为我吃的这一个餐买了单了。你看我们，
对，我想不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为我吃的这个餐买了单了，而是说这个小费是基于我对于这个服务生给我服务的水准和态度的认同，然后我想要额外给他的一些奖励，对不对？
嗯，
那既然是我自己想要给他的奖励，那这个比例这个金额难道不应该是我自己控制吗？
等于现在变成了强制性的了。
对，你就像说你家孩子，大家家里面常常在家里面会跟孩子做这种游戏啊，你去把那个地扫了我给你2块钱，你去把那个碗洗了我给你5块钱，对不对？
嗯，
这个价钱难道不是你来定的吗？如果说今天好，你做这盘菜16.99，这因为这盘菜是你做的，所以你来定这个价，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小费这个东西是我对你们的服务感觉满意不满意，是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有这个 courtesy， 我要不要有这个礼貌性的回馈，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你要告诉我你必须得给我多少。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那个小费，原来咱们那个小费哈，它是没有标15%、20% 的，除非那种高档的西餐厅，一般餐厅都没有标，只是下面有一行叫 tip，
就大家约定俗成嘛。那个时候前面十几年的时候，在这边大家的感觉就是我们约定俗成，好像基本上就是10%。
嗯，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哦，小费就给10%。那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行业的约定俗成。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要给10%啊？这是我这个评判标准为什么不在我的掌控呢？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原先那个小费，我刚刚我说的是，它是一个 tip， 下面是一横杠，然后这个小费是随你自己去填，你可以给8%。5%、10%、15%都可以，就随你自己。你觉得说，哎，今天他的服务让我满意，让我舒服，我多给一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所有的餐厅，他的小费的那个账单下面都写上了18%、20%、22%。
对，而且还有些那个 POS 这些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POS 机提前帮你算好基于你的这个餐食你的 18% 是多少钱然后总数是多少钱
对
貌似很贴心
没错而且就是给你这种选项的话就有点强制性你一定要付这些小费而不是说你随意要付多少
是当然了这就是每个行业其实讲老实话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对吧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这个职业然后去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养家糊口那像我们也是自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出去高高兴兴的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们在一起吃一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这个钱怎么样才能够花得开心花完之后觉得真的很心满意足或者是说很加分今天的这个体验和感受我觉得不仅仅是花钱的人可能要对这个服务的人员有更多的包容之外呢可能服务的人也要好好想想自己要到底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服务做得更好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啊点完菜之后过来说一句is everything okay所以这你这边还好吗就这么问一句其实我觉得这一句问的很多余我不好我自然会叫你了对不对
我跟你说你能叫得到人还不错我上一次哈然后去了罗兰汉有一家火锅店你知道吗哈整个几十张台子就两个服务生你叫都叫不到人然后你知道最后他还要说付小费还要付给他15%到20%的小费你说是不是很气人我跟你说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事情哈就是 Bank Ray 的一个高级行业分析师他就说他有一次呢在机场的自助服务亭购买零食的时候竟然被要求支付小费因为整场的交易之中呢完全没有其他人参加人啊只有一台机器竟然也要求付小费
所以人们现在要求付小费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那有些很疯狂的例子真是十几年前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我现在真的说老实话也的确是因为每次想想外面这个小费18-20已经很给我劝退去外面吃饭了好我们先稍微的听到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五味杂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川普和卡塔尔要送给川普的这一架新的空军一号的飞机
对这架飞机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哈价值多少钱4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外国礼物之一
好不过呢在这个飞机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争议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传言到底这个飞机是像川普总统讲的是卡达尔死乞白咧的要送还是我们美国政府白宫去找人家说哎你能不能给我架飞机
哇
这个差很远哦这个差很远哦
我就说那个赵瑞我跟你说那个端午节要到了你是不是得送我一点什么礼物过端午节呢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你知道吗差很远的对
那这一的根据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哈跟川普政府呢就是在接受卡塔尔王室赠送的一架波音7478飞机并计划呢作为临时的空军一号使用这架飞行宫殿呢这架飞机号称豪华程度是号称空中的宫殿啊是美国政府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售价达4亿美元而且将在川普卸任之后呢捐赠给总统他的总统图书馆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其实呢啊这个空军一号这个飞机哈我记得哈这个当这个消息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说啊空军一号这是我们自己总统的飞机上面的这个安保系统通讯系统还有这个你知道总统手里面是要有个那个按钮是可以发那个核武器的对不对
对是
所有的这些控制都要在这个飞机里这架飞机怎么能是一个外国人送给我们的呢这难道不是我们空军的最高的最保密的安保系统最强的一个设备吗
对没错我跟你说哈我看到这条新闻我第一个想到也是这一点啊你知道吗其实哈像这类事情之前已经发生过你知道大家要去过华盛顿的叫 Spy Museum 间谍博物馆就可以看到 在那里呢有一枚红木做的那个国徽，这个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呢，苏联呢就用他们的红木、黑木、红杉木、紫檀木等等七种名贵的木材拼接起来送给当时驻苏联的美国大使馆。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巨大的美国国徽之中哈、啊，藏了一个窃听器，而且这个国徽挂在那个美国大使馆达七年之久才被发现有窃听器。
所以啊，这个当然了，现在的空军一号呢，就是现在川普使用的这个空军一号呢，它是其实已经服役三十年了。
嗯。
已经服役三十年了，虽然说它作为一个空军的就飞机的使用，它的安全性还是有保证的，但是毕竟已经是三十年了，已经老旧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每一次起飞之前所需要的这个检查维护会时间越来越长，而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将会影响到政府去安排总统的出访行程，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每飞行过到多少个小时要做小检修，每飞行过多少个小时要做大检修，对不对？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意外的或发现一些除了常规检查之外可能会需要更换零配件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就会造成说这一个检修可能要耗时几个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影响到了这个叫什么，影响到了总统的出行。
对，没错。而且呢，总统的这个出行的这交通工具，一个是飞机，一个是他的车，必须是要安全系数极高的。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其实以前就是前面几年就已经讨论过了，说要重新去生产一架或者是准备一架新的空军一号给总统使用。可是呢，大家也知道哈，波音这几年日子不太好过，
对，
这个里里外外的，不管是这些政府用机啊，还是自己的这个这些民用客机上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也就导致了它的这个飞机的交付时间会延长。所以呢，当白宫去跟波音联系的时候呢，波音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在两年之内给你提供一架飞机。
对，没错，因为呢有很多的航空公司啊、国家啊都在订购这个，所以都要排着队来的。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消息哈，是这个 CNN 爆出来的。 CNN 说因为川普给大家的跟大家说啊，这是卡塔尔死乞白赖要送我们的卡塔尔特勤这个土豪，然后那个因为我当选了，所以他们就是要送我一架这个空军一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你这么一个国家总统的空军一号你怎么能让外国人送你呢，是不是？
嗯，是。
但现在呢我们也看出来，其实呢是川普政府 CNN 就说哈，这个是19号爆出来的，是有四个知情人跟这个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的，说其实呢这架飞机是川普政府首先主动接洽卡塔尔，然后来探讨购买一架他们的就是卡塔尔政府跟波音预定的波音747，然后呢让卡塔尔转让给美国政府，然后作为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对
来用。
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哈、啊、去找人，哎呀张瑞你手上是不是有那台那个什么哈苹 iPhone 啊，哎呀你看看 iPhone 现在抢不到、你是不是能转让给我啊，你说你好意思吗？对不对赵瑞，你都算了算我送你吧。
对，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子，对，我不好意思那我就送你吧。对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就是当时在一月份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哈，那个 Pentagon 五角大厦其实已经是跟波音联系过了，然后呢希望说波音能够在两年之内交付，那波音告诉他没戏，我做不了，我做不到。可是呢川普又非常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飞机尽快的来替换这个飞机，同时呢这个美国的空军呢军方呢也在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探讨的方案，
是，
所以到最后没办法就发现说，哎，在整个等待波音交付飞机的这个客户名单里面，卡塔尔是客户之一。
对，而且呢五角大楼又提出说购买这个飞机哈，然后卡塔尔方面呢开始的时候呢是表示说嗯，我愿意卖给你哈，你知道选你说全球客户啊名单哈，然后去选哈，一看肯定要找那个最有钱的地主啊，对不对？
对，
卡塔尔就你了。
对，所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美国政府呢，就跟卡塔尔开始这个做这个接触，然后呢，想要说，而且他们双方还讨论过这个，我不跟你买，我租这架飞机，
嗯，
行不行？讲老实话，如果要是讲到租赁的话，你坐空军一号更扯了，我觉得这个。
对，是的呀，这个
你这一个国家的主权，然后你这个国家的安全性。这就更扯了，真的。
对，没错，是的。你等于说是你美国的飞，你美国政府去找人家卡塔尔租一辆，租一架飞机，那到时那名字写的是人家卡塔尔的名字，车主飞机主人写的卡塔尔，你说搞笑不？
啊、所以啊，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到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深究一下、深扒一下哈，这个。号称是卡塔尔送给川普政府的这架空军一号。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川普总统和这个卡塔尔互相之间的这个要来用作空军一号的这个飞机，到底是卡塔尔拼命死乞白赖想送，还是说我们因为这个现有的空军一号实在太老旧了，那么维修啊、维护啊等等的时间越来越长，会耽误总统的出访，不能随时随地的 stand by 在那里等着总统上飞机就走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的五角大楼去找这个波音同款机型的购买的这个清单，然后看谁排在最前面，然后就去跟他们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你把你这个名额让出来，或者是说我们跟你租赁。但其实你知道，对于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架空军一号的飞机呢，它是747-200型飞机。在全世界范围还在服役的、还在飞的747-200的飞机就不到24架了。
嗯，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它所需要有的时候要更换的这些劳损的、正常劳损的这些零配件很难获得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必须得去，哦，我这个零件坏了，波音说你等等啊，我给你重新开模具，重新做，得现做的这种程度。
对，是的。那所以说，那么有一个问题哈，大家就会发问了，说那川普接受这架飞机算不算贿赂呢？因为宪法
对这个问题就在于是说，他拿这架飞机现在他做总统的时候拿他干嘛用？还有他离开总统大位之后他怎么对待处理这架飞机？
没错，因为宪法规定哈，任何担任有偿或信托职务的人员，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接受任何礼物或报酬。那么，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哈，司法部长和白宫首席律师，他呢就是在这个接受这个飞机之前，已经做了这个风险评估和潜在的法律的后果。他称这个赠飞机的计划是法律允许的。他们认为接收这架飞机是光明正大的，因为它不是以官方行为作为条件交给总统的。司法部长呢就表示说，由于礼物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因此不构成贿赂。
嗯，但是呢，因为川普说他拿到这架飞机之后呢，在他的任期内呢，他是空军一号，所以是给他自己使用的，
嗯，
给他作为总统这个角色来使用的。然后等他离开总统位置之后呢，他要把这架飞机呢，不要继续把这架飞机留在这个政府给下一任总统使用，而是要把这架飞机给到他的作为上一任总统之前已经给他建好的这个川普图书馆，
嗯，
要给到那边，然后那以后就变成是说一个现任总统的私人用机了。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川普竞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哈，川普自己是有一架私人飞机的。他是有一架二手的757，然后呢，他的那架飞机上面呢漆着他自己的名字 Trump。
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他竞选的这个路演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架飞机。
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这架飞机就是跟卡塔尔的这架新的747，在他退役之后，如果真的给到川普图书馆的话，那么这架飞机可能就要取代川普之前自己有的这架二手的757了。
对，是的。其实呢，由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呢，哈，这个联合总裁叫 Robert Weissman 呢，他说这种举动啊，令人震惊，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可以待价而沽。
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政府接收了卡塔尔赠送的这架飞机，那么我们同样也要在一些其他方面给卡塔尔一些 相应的trade的一个优惠了，对不对？
对，是的。
什么东西去拿一些政策啊，拿一些利益啊，拿一些资源呢、啊、去交换？
对，是的。所以川普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嘛？
对，是，当然是了。
美国人是最明白这个的 ，There is no free lunch。
对，我跟你说，美国人是利益为上的。
嗯哼，什么事情都可以算出钱来的。
是，比如说你说赵瑞，就是人家送你一架飞机，对不对？你肯定也会对人家好的呀。
或者是说，因为我以前已经对人家好了，所以人家今天给我一架飞机作为回报，也不一定哦。
对，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没错。我跟你说，可能下个月飞机就会停到你们家停机坪上了。
我差一点，我 wish。
好吧 ，You wish will come true， 美梦成真。祝大家所有人美梦成真。
好，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